劝发菩提心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如是十缘被试，八法周知，则去向有门，开发有地。相于得此人身，居于华夏，六根无恙，四大清安，具有信心，性无魔障。况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场，又闻佛法，又瞻舍离，又修忏法，又善止有，又具甚缘，不于今日发此大心，更待何日？好，请看这一部分。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流通分啊，也就是总结性的概说啊。前面把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有一个完备的介绍，还有发心的八种相状，也让我们啊完整的了解。这样呢，我们发菩提心怎么去发啊，取向什么目标，怎么开发我们的菩提心，就有门路了，就有田地了啊。这样就不至于使我们的发心有偏差啊。上面讲的这个八种我取舍呀，我们都有所了解啊，就是要取正、取真、取大、取圆啊。这个正呢，就是真为生死、为菩提来发心；真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到达他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呢，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直到一切众生都度尽才方休；圆就是以般若的空慧啊，发出自信众生要度尽，自信佛道要成就的这种圆融的知见啊。那么了解这些，我们相于得此人生啊，就是我们与参与这个涅槃忏法的法会的人，都得到了难得的人生啊。这人生很不容易，唯有佛言告诉我们，得人生就像从须弥山掉一颗线，穿那个孔，一个针的孔一样的难，得人生比这还难。但是我们难得的人生终于这一次侥幸得到了。又聚于华夏，华夏就是我们中国啊。那么中国从古代以来就有很多圣贤在这里印化啊，道家的、儒家的圣人，这些圣人为这个汉代接纳佛教提供了一个肥沃的文化土壤。我们这个礼义之邦啊，啊，是在这个地球文明当中非常了不起的啊。那么到了近代啊，东晋、西晋、东晋的时候，佛经大量的翻译到我们中国。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华夏应该是也属于边地，没有佛法流传的地方。然而在佛涅槃之后一千年之后， 佛法来到中国，尤其在晋唐之际，佛法非常兴旺了，基本上大乘的佛法都完整的移植到了我们华夏这个民族，所以我们在近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触了边地意识啊，成为佛教的一个中心了啊，所以我们能够啊出生在华夏国家啊，这是非常荣幸的啊，又能够六根无恙啊，六根完备具足不残缺啊，这个六根都很健全，这也是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这个世界上就投到人胎里面的有很多残疾的人了 我们于这个法会的人都能够六根完具，无有病恙啊，就是啊身心都很康乐啊，就是四大清安啊，没有啊疾病，又具足信心啊，又有福德善根，能够信啊深信三宝啊，又侥幸的没有修行遇上的魔障，你看这些都具足了，这就能成就一个修道处世间的志向。如果这些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都很难成就处世间的这种菩提心的啊。那么应该说我们余会的在这个听经的道场也满足这些条件，信得人生，大家都是人生，居于华夏啊，我们静文在新加坡也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啊，特别是华人啊，六根无恙啊，四大清安，具有信心，信无魔障啊，还这些都是要庆幸的。再加上啊，我等又得出家，就是醒安大师当时余会的以出家人为主啊，所以真的又得出家，又具足，又求了大戒啊，受具足戒，又遇到了像有佛陀舍利啊存在的这样的道场，又闻到了佛法啊，这几点都是进一步的不容易的。你得到了人生，也有三宝的信心，你还能够出家，在信佛的人里面能出家也是很少的啊。出家以后你还能够求受大戒，有些出家的他也不具备求大戒的这种条件呢啊，哎，又得到了大戒啊，得到大戒又遇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道场啊，又闻到了佛法。我们说闻佛法呀，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常常闻佛法没有什么稀罕的，实际上能闻佛法功德甚深呢，它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利益啊。你看原来有一个这样公案，就在宋代的时候，苏州有一个姓朱的进士啊，苏州那个地方也是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考取进士状元的很多啊。上次碰到一个苏州的人，他说啊，我这个地方倒是不出什么东西，就是出状元啊，但是还比较自豪啊，状元出的比较多。哎，这位姓苏的进士，有一天就是到府丘啊，到一个寺庙，就听到一座经啊，听到一座法，就是当时正好是佛印禅师在那讲《金刚经》，他正好听的那一段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正好讲到这一段，他就听了一座，也记得很清楚。 哎，到了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那个这个阴差五人呢、啊，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带到一个地方一看，有五个人正在那里喝茶。他平时也好要喝茶，他也就啊就坐下来，准备端上一杯茶要喝。这时候就有一个这个阴差其中之一，就上前阻止他，说：“你是闻佛法之人，你不能喝，不让他喝。”哎，这个事情一下子梦就醒了，醒了，他这个梦是非常清晰，他就循着那个梦中走，循着那个路走。还真是像梦中一样的路，寻着那个路道，真的是到了一个他梦中喝茶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家，一个人家正好这个人家的厨房啊，那个一只狗啊，生了六只小狗，这六只小狗，五只是生的，一个是死的，这下他大吃一惊了。他在景物，你看那个本来他要到去狗府里面去啊，喝了那个茶就进去了。所以他说，如果我没有闻到金刚经的这个法的话，我早已做狗子了啊。所以他一下子对金刚经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就发心来念金刚经。后来又闻到了念佛法门，他又来念佛啊。所以这个人呢，他临命终时是预知时至啊，我什么时候要走，家里人你们来送我一送。然后他走还很潇洒，就在他的后花园里攀着树枝啊，说这个偈子站着就往生啊，活到79岁啊。也是文法呀啊。还有一个是个一个老和尚，他常常送法华经，他法送法华经有一个大官常常是啊请他应供，他应供的时候就骑那个毛驴，骑毛驴，他这个骑毛驴的过程当中，他心里就送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正好送完呢也就到了啊，常常这样。这个毛驴就由于听法华经的因缘，下辈子投胎为人，做以后做他的弟子，做沙弥了啊。我们这个天天放蒙山念的那个偈啊，多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破地狱的偈啊，就是堕到地狱的人，他念这个偈，整个地狱都破了，他都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又闻佛法呀，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尤其闻大乘佛法。你看《法华经》里面讲的那个闻法随喜的功德，你就是一个人听《法华经》，听了一偈那么短，能够辗转的让教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辗转的传到第三个人，直到辗转传到了第五十个人，这第五十个人闻到这个一个偈乃至随喜的话。他这种文艺及水洗的功德都超过啊一个人在80年这样的长的时间啊，用种种七宝供养了这个多少亿佛刹的众生，已经让他得到阿罗汉果的功德比这还大。就是文法华经一级的功德都有这么大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又闻到大乘佛法，又瞻仰到了佛陀的舍离，生生舍离，又修这个涅槃的忏法，又遇到了这么多善友啊，又具足这样的佛法生三宝都具足的圣缘，那就更难了啊。那种难中之难，在这么难的时候，不在今日发出大乘菩提心，还更待何时啊？啊， 这八种难，你在每一种当中，你又得出家，你既能出家，赶紧发心；又具大戒，赶紧发心；又遇道场，赶紧发心；又闻佛法，更是不能推延，赶紧发心；又沾佛的舍利，赶紧发心。啊，他这个八条当中，任一条都是你发心的粮食，都不能错过。如果错过了，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再有这样的好的因缘聚在一起吗？啊，由于这个众生，我们凡夫众生虽然本具的那个涅槃菩提之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缘来激发的话，它是不可能发得起来的。为什么要谈因缘呢？因是众生本具的那个因，就好像这个木头里面，木头有火，木中有火，但是这个火你不借助一种状态把它激活出来，这个木头里面火不能自然而然的烧这个木头的。啊，那一切众生本具菩提的正因，如果没有外缘，它是自己发不出来的。啊，那么这些外缘是这样的殊胜，这样难得，你这时候不能错过机会了。啊，所以这就非常恳切的要求大家，这个要发出大乘菩提心，不发的话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的时辰了，啊，更待何时。啊，好，请看下面。唯愿大众明我愚诚，怜我苦志，同理此愿，同发誓心。未发者今发，已发者增长，已增长者令今令相续，勿畏难而退却，勿肆意而轻浮，勿迂疏而不久长，勿懈怠而无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勿于根浅而自鄙无分。譬如种树，种久则根浅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其可因浅浮肿，任其自枯；因钝浮磨，置之无用。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还是劝勉和告诫，啊，先是劝勉，后是警戒，啊。劝勉大众啊，唯一的是愿望现前参与法会的大众，啊，哀勉我的一念的这种愚蠢呢，啊，这种愚钝的真诚，啊，可怜我这样的苦心的这种愿望，啊，希望什么？希望与会的大众共同建立菩提愿，共同来发菩提心。由于建立这个涅槃的忏法的法会，要令大家没有发菩提心的，今天把它发起来；已经发菩提心的，念念增长；已经增长了的，令在近未来际相续，不要退转。啊，这是劝勉大家呀，啊，劝勉大家以后，进一步用八个物，物就是不可以，不要这样，来警戒。这八个物实际上是经验之谈了，啊， 就是告诫大家对发菩提心不可大意。发菩提心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些障碍，对这些障碍困难首先说清楚，一定要冲破啊，勿畏难而退却。就是对一个初发心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动尽无量劫难行能行，这太难了。就好像这个很怯弱的人一看要到500由旬的城里去，他觉得啊很困难一样。这时候醒安大师作为善知识鼓励你，不要有畏难情绪，不要对成就佛道这一点有退转有怯弱之心。因为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一切众生决定能成佛，你要有这种自信自肯。你有这种自信自肯啊，人你自助者天助，你自己开始走，马上佛菩萨就会加持你啊，就会让我们一帆风顺。所以千万不要退转，千万不要怯弱，这第一个。无事意而轻浮，开始是畏难情绪，第二点是哎，这个他认为很容易啊啊，既能有佛性，那成佛是易如反掌，他就这样使他的行为都很轻慢很浮浅，这也是不可以的，这也是达不到目标的啊。因为成佛毕竟动经三大阿僧祇劫，要破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要集集无量的这个福德智慧的资粮，才能够把我们本有的佛性显发出来。就好像挖这个井，虽然地下有水，但是你就下面来挖的话，一定要挖到开始是干土，然后挖到湿土，然后再挖下去，你都要一锹一锹的去挖啊。所以这里面不容易的呀，啊，所以一定不能轻浮，啊。第三句是勿欲速而不久长，就是有人发心发得很猛，哎呀，我要成佛，我马上要成佛，我今生就成佛。哎，那今生成不了佛呢？他一下，往往那个发得很急的人退得也很急，所以他发起不了长远心，他没有一种韧性。欲速则不达啊，第四句就啊，勿懈怠而无勇猛啊，你这个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过程不要懈怠放逸，如果被这个烦恼所占据，就不会有精进勇猛的心，也就到达不了目的地。勿萎靡而不振起，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没有那种大强勇猛的那种浩然之气啊。你看世间的人，如果他一天啊无精打采啊的人啊，世间的事业都干不成，更何况干一件处世间的大事，他们没有那种刚骨那种干劲，他是成不了气候的。所以不要萎靡不振啊，勿因循而更期待，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因循苟且啊，总是期待这个事情等明天再说吧，等后天再说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他会不能当下了义就行啊。我们这也是我们修行上的一个毛病啊，无量劫以来我们曾经也发过心，但是就是因循原来的毛病习气，不能振作起来， 啊，总是想到以后再说，以后永远就没有机会，啊，就好像现在，啊，有些人中青年那些人，他闻到佛法，对，觉得哎呀，佛法是不错呀，啊，但等一等，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呀。他一因循，可能等不到他退休，他可能就物负爱哉了，啊。复因愚钝而一向无心，这是一个很多人很自卑的人，觉得这个发菩提心成佛，这太崇高太伟大了啊！我自己呀、啊、太愚钝了啊，根基太漏啊，太漏裂了，我这个人不行啊，这个目标达不到啊，所以他就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心思去进取，觉得跟自己无分啊，这是愚钝自卑者啊。那么也下面复以根浅而自蔽无分，这也是觉得自己根基浅啊，自己不行，自己怎么修行也没有办法成佛啊，成佛没有我的份啊，这就是不重己临咯啊，自暴自弃了啊，所以这些都要在一个大乘行人发心的过程当中避免。这八个都是这种我们可能存在的这种障碍啊。那么这个醒安大师是非常苦口婆心的，对这些正面来劝勉啊。不要怕自己的愚钝，不要怕自己根基浅陋，你只要去做，做了就能够得到好处，就能达到目标啊！这就用两个比喻，就好像比如种树，你种树刚种的时候，那个根是很浅的，是吧？那你不能说由于根浅经不起狂风蒙雨的这种摧残，你就不种了，你还是要种啊。哎，这个根前你好好的呵护它，栽培它，它慢慢子根就扎得越来越深了，它扎得越来越深，以及跟下面的泉水能够接上啊，然后上面接到阳光雨露的这种滋荣，它慢慢的才能长出参天大树，这是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种树要有个长久，它才能根深叶茂，不是开始就有这种的啊。这就比如我们刚开始发心，可能各种功德都没有，烦恼习气也很重啊，甚至常常会退转，但你要坚持它，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哎，慢慢着我们这颗菩提种子啊，哎，也是越扎越深，越扎越深了啊。再加上我们的大杯水来浇灌，再加上佛的阳光雨露的滋润，我们也就破土而出了啊，以后也长成一个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了啊，菩提树啊。所以这都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为什么要动经三大阿僧几劫的修行，就是让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种子以后长成一个福音多少万里的一棵大树，不仅福音自己，而且福音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比喻。再比喻磨刀啊，你说你很钝，就好像我拿了一把很钝的刀，你不能说这个刀又不能砍断东西啊，又不能断烦恼，我就不要它了。你要知道刀既然有它的铁，有它的钢啊，在里面，钢铁在里面，它就有锋利在里面，只不过是现在钝了，你就慢慢磨嘛，在磨刀时磨久了，这个钝的刀就成了一把锋利的刀了，到这把刀成了锋利的刀，就像智慧一样的，开始我们的般若智慧总是被那种凡夫的之见啊，被那种习气所掩盖， 起不了这种啊空性的智慧。所以面对烦恼，面对执着，没有办法，一筹莫展啊。但以后我们常常的训练这种观照啊，这种自性空无所有啊，如梦如幻如影如泡，慢慢的训练这种观照，训练久了，哎，对到五蕴的境界，对到我执来的时候，那么这种空性的这种智慧就上来了，他就能够破烦恼贼了啊。所以就像磨一个钝刀，你磨久了它就犀利了啊。所以这都在对我们这些根基漏裂的众生，在发心上面的一种正面的鼓励，你要去发啊。从我们大乘经典来看呢，佛菩萨他们一个重大的这种使命，就是劝人发菩提心呢、啊，用种种方法来劝呢、啊，啊，我们看维摩诘经，维摩诘大士为什么要示寂？说他生病了，实际上他示寂是一个方便，度化众生的方便，他是借助他生病的因缘。他一生病嘛，这些国王大臣婆罗门啊长者都会来看他啊，包括连释迦牟尼佛都会派遣文殊师利菩萨来看他，因为他是一个大德子大富长者嘛，很有威望很有地位的人嘛，他一生病大家都去看他，他不生病大家不看他，他没办法去说，哎，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根据以身试法啊，他就会跟这个来看病的探迹的人说，人家就会说你怎么生病呢？你身体怎么样啊？首先谈身体问题啊，他就会说这个身体无常啊，没有力量啊，不坚固啊，是会朽坏之法呀，不可信啊。他也说这个身是这么苦啊，是这样老啊，啊，是这样众苦所及呀、啊，是这样像毒蛇呀、啊，像怨贼呀、啊，象征哎，他把这个身体的所有的那些弊端都说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他有身见，有身见就是我执，他就没有办法切入到诸法的实性啊。所以维摩诘大师就用这个自己生病来示现这个身体是不净的，是苦难的，然后要让大家厌患这样的孽报的身，来号耀佛身。他就循循善诱到这里。那么佛身是什么？就是法身啊，一切众生本有的法身。那么这个法身怎么来啊？是要从修行里面引发，就从无量功德智慧而生啊。他循着这个心路，你怎么无量功德智度？你要修戒定慧呀，要先慈悲喜舍呀，要修六度啊啊！哎，从这里啊，一些善法，其一些善法能升起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具足无量的功德，哎，那进一步最后就循循善诱，你要得到佛的法身啊，要断一切众生的疾病。要怎么样呢？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就对一切看病的人都劝勉他，你最后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不要像我这样的受这个涅槃身的苦恼，要得到佛的法身，得到佛的法身就要发菩提心。他的开始就是这么缘起的啊。那你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无量寿经啊，当说完这个经典的时候，有无量众生也都发了无上正觉之心啊。 如果说维摩诘是从身体的苦，厌身体的苦来发菩提心的话，那这个无量寿经就展示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佛的果地上的境界，让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能让他发？哎，他觉得成佛功德太大了，他要发这个色心啊。那么观经里面，像韦提希夫人以及500个宫女侍女啊，就闻释迦牟尼佛讲16观，以及释迦牟尼佛加持阿弥陀佛的慈悲示现在面前，见到西方三圣，这时候这个韦提希夫人和500宫女也都心生大欢喜啊，豁然大悟啊，逮无生人。500个宫女啊，是侍女，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还有这个观经的，还有无量诸天，因为这个观经是佛从啊奇都觉山隐没，示现在王宫里面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从奇都觉山隐没的时候，很多天人，像四天王天呐、刀地天呐、乃至大梵天天人，他们看到佛要到皇宫里面，一定会说殊胜的法，都跟着来了，跟着他们在虚空来听，听到之后，哎，这些无量诸天也发无上道心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无上道心呢，是修大乘佛法、出离生死轮回、往生净土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佛的讲经说法、菩萨的造论啊，这些菩萨的示现，都是直接从这个最根本的利益向下手，来激发众生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来看看显安大师他为什么这样不断的循循善诱，不断反复的劝勉，他是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以及发菩提心在我们凡夫众生层面上的困难。我们要么傲慢，要么自卑，总是让我们发起不了啊。好，请看下面。又若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懈怠忧苦，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啊，勤劳暂时安乐永劫，懈怠则贪安一世，受苦多生，况夫以净土为周行，则何愁退转，又得无生为忍力，则何虑艰难。当知地狱罪人尚发菩提于往劫，岂可人伦弟子佛子不离大愿于今生，无始昏迷亡者既不可见，而今觉悟，将来忧尚可追，然迷而未悟，故可哀怜，苟知而不行，忧为痛惜。若惧地狱之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术，则懈怠不起，又须以佛法为鞭策，善友为提携，造次复离，终身一难，则无退失之余矣。好，来看这一段。这是劝勉要精进修行啊，佛法不仅是听闻，而且要 文法要思维，思维要落实在行动上，文思修才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那么前面闻到了发心的八种相状，以及发菩提心的十大因缘，这里怎么把它落实下来？一般的人一谈修行啊，他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很辛苦，这他来自什么样的心理感觉呢？是我们多生多劫乃至今生懈怠放逸惯了，对这些烦恼啊，本来是我们的是贼呀、啊，烦恼贼，但是无数劫以来都把这个贼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一样的亲爱啊，那么都认为是人生幸福的源泉啊，忽然要对这个五欲六尘还要进行一个降服啊，财色名食睡要把它断掉，他认为这里面就很苦啊，然后尤其还要在行动当中要戒定慧，一定要在行动上去修行，他这里面精进心可能就发不起来啊。所以一般的人，如果你以为修行很苦的话，知不知道懈怠放逸更苦啊？修行一定要精进啊！啊，在六度里面，像布施、持戒、忍怒，这是前三度。前三度主要是修福德的，那么第四就是精进，第五是禅定，第六是智慧，那么后两种呢，它是修智慧的啊，福德智慧，那么精进是通福德和智慧的，所以就放在第四位啊。无论是你修福还是修慧，都离不开精进啊。别说是出世间修六度，就是世间你要成就一番事业，你也得精进，你不精进一天到晚睡得很晚啊，早上啊，夜晚啊，睡得很早，早上不愿起来，睡累了左边睡那边啊，啊，总想到天上掉个馅饼下来，你能成一番事业吗？啊，钱也赚不到，官也当不上，学问也做不成，那肯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精进呢，佛教非常重视精进。精进不仅是今生能得到利益，而且它也能够带动我们续世的这种福德和智慧的善根得以相续。如果一个人懒惰放逸，这懒惰放逸来就好像乌云笼罩啊，一点光亮都透不出来，那么这个放逸呢，也会带动续世的不好的种子出来啊。那一般人为什么会懈怠呢？他总觉得偷懒就很舒服嘛，啊，但是不呢，这个舒服就好像吃一个有毒的食物，虽然当时你吃的很甜美，但是吃久了中毒就会致命了。这懈怠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让他去精进念佛，人家都在念佛，他就偷懒。偷到疗房里面去睡几个小时再过来，他以为真的便宜啊！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啊，很辛苦，我拿了一觉，哎，多舒服。他不知道人家在那里念佛，好像一下子暂时勤劳一点，但是他能成就往生，快乐无有极啊，解决了轮回问题啊。你在这里偷懒懈怠，你偷了一点懒啊，得到点安逸，你就是几天，再长就是一辈子，但是你没有解决轮回问题，你无量劫以来在六道在三恶道里面受苦无穷，你可不吃那个大亏吗？啊，所以这 这个道理《无量寿经》也讲这个，就是希望我们闻到了《无量寿经》开显的净土法门之后，一定要精进勇猛的修行啊，虽一世精勤啊，精勤勇猛，但这个你一个这一生，哪怕就60年100年，你非常精进勇猛的修行，跟放在你无量劫的轮转的时空背景上来看，只是虚一间很短的时间。你在很短的时间能够精进办道，你就往生西方极乐世后，就快乐无有极，得无量寿，种种无量的快乐，这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如果你今生闻到净土法门还泛泛悠悠，还懈怠放逸，那你永劫轮回，甚至到了地狱，那是万劫难复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就在这里用苦乐来相比较啊，让我们发起这种精进勇猛的心，不要怕吃苦啊！大家体会一下，越苦里面越有快乐啊！你发起大的心去念24个小时佛号，虽然念的时候你觉得苦啊苦啊苦，念完了你会觉得那里面很快乐。就在你最昏沉的时候，就在你在最疼痛的时候，这就是你正是盖住了佛性的时候，你把这个盖给揭开了，你的佛性、你的功德、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这是法上的乐，这种法的乐是超过一些身体上、感官上的所有的快乐的啊！所以要了解一切功德从精进里面出来的啊。那么更何况发菩提心的人，他还有净土念佛法门作为他的一条船呢，这是我们的大依靠。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来帮我们的话，我们要自己发菩提心，要经过动经无量劫，最后达到佛果的目标，那很难。在这过程当中是容易退转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又闻到了念佛法门，又有阿弥陀佛的慈悲的这样的加持，我们就不会退转啊！净土法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都说，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你就是不退转的菩萨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转，那么就在现在我们具足信愿持名，我们也不会退转。为什么？由于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光明就在加持我们当下的行人，于是他的得阿毗跋致的功能就在我们持土也能显发出来啊。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无生法忍，法忍这种无生法忍就是智慧的力量，那你就更不要怕在菩提道上的艰难了。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怕艰难是出于什么？是由于啊，我们的心很怯弱，我们的菩提心虽然发起来了，但夹杂着很多的烦恼在里面。夹杂烦恼就是毒啊，所以使我们的菩提心觉得没有什么力量，就好像一个年老的生病的人躺在床上，他想走千里之外，他感觉到没有力量一样。没有力量怎么办呢？就要借助一种其他力量能够把他扶起来，能够让他走，能够让他不要畏惧这种艰难。这种力量是什么？就是智慧，般若智慧。 所以今天啊，经典曾经比喻这两个般若智慧就好像两个年轻的人，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搀扶这样的老人走到千里之外一样啊。所以这个净土一法呀，能够给我们发菩提心的很好的依靠，就是念佛里面具有智慧。这就好像那个强壮的人在扶持老人向前走一样，而且走得飞快啊。关于这一点呢，这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马上就能得到这样的功德。这从哪里可以见到呢？你看这个《无量寿经》有这一段，就是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刹，有无量无数的佛，这些佛呢都赐令他座下的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闻得阿弥陀佛受记，有这么一种赐令。所以他方世界很多菩萨就听本土的佛的话，哎，都啊如雨一样的聚集在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之后，就恭敬的绕山匝啊，然后为阿弥陀佛顶礼啊，送献上种种的七宝香花床幡的供养。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马上就会发出无上菩提心。他无上菩提心怎么发的呢？就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庄严的净土，那么不可思议的穷微极妙，他看到那个极乐的净土，就接纳到阿弥陀佛的心，就接纳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大菩提心。这种接纳就是一种加持，就是他的就是其他菩萨的一种这种心量的扩大，所以他也一下子发起了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菩提心。这个大菩提心发起来之后，他直接的愿就是也要建立一个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来普度一切众生啊，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马上发出这个心。